体育老师烧了满满的一大锅水，倒在一个大木盆里准备洗澡。他让巡洪员到外面去玩。我是应该洗个澡了，要不然慧慧说我的。体育老师神色恍惚，不知对谁说着。不过我得先帮慧洗一洗。体育老师把巡洪员推出了门外，他把门关上了，又走到窗前放下窗户。巡洪员按捺不住好奇心，绕到房子的背后，从窗缝里往里看。他看见体育老师搬了一个小竹椅，坐在热气腾腾的木盆旁边发呆。只见他小心翼翼用手摸了摸木盆里的水温，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什么。发了一会儿呆以后，巡洪员听见体育老师说：“会，现在差不多了。”只见他捞起湿毛巾，就好像会还在一样，替他洗着澡。会是一个有洁癖的女人，即便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依然保持着勤洗澡的良好习惯。体育老师的古怪举止吸引住了巡洪员，他一不留神差点从窗台上滑下来。好在外面世界的声音对体育老师似乎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他继续用毛巾在半空中撩来撩去，专心致志，还自言自语：“慧，你的身上一点也不脏，你不像我，你容不下一点点肮脏，你永远是干净的。”他拧干了毛巾，继续说着：“你不像我，身上又脏又臭，我这就洗了，你等等我。”巡洪员看见体育老师迫不及待地脱光了衣服，他有一个异常魁梧的身子，身上到处都是鼓起来的肌肉疙瘩。他跨进了木盆，小心翼翼蹲下来。他庞大的身体使木盆变得太小，他不得不把脚放在外面。他的动作显得有些夸张，显得僵硬和滑稽，水不断地从木盆里溢出来。体育老师就在那天晚上服下了慧剩下的半瓶安眠药。校长夫人坚持让巡洪员陪体育老师的决策显然有些英明，因为有了巡洪员，体育老师很快被送到了医院，体育老师自杀未遂。那天洗过澡以后，体育老师用太多的时间来打扮自己，过分的反常不得不使巡洪员有所警惕。校长夫人的提醒关键时候起了作用。巡洪员发现洗过澡的体育老师不仅刮光了胡子，把头梳了又梳，而且在大热的天穿上了唯一的那件西装，系好了领带。天黑了以后，体育老师问巡洪员：“你为什么不睡到大草棚去，和你的同学在一起多好？”巡洪员说：“
我得陪你。”“
我是大人，干嘛要你小孩子陪？巡洪员，我要是硬撵你走，你怎么办？”“
我还是不走。”
上床以后，巡洪员发现体育老师又搬竹椅子坐门口去了。他常常这么一坐就是很长时间。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体育老师显得很慌张，心神不定，老是过来观察巡洪员有没有睡着。巡洪员被他搅得一点睡意都没有，他开始假装自己已经睡着了。“巡洪员，巡洪员。”他听见体育老师轻轻地呼唤着他。时间过得很慢，体育老师慢慢移到巡洪员身边，偷偷地看巡洪员。巡洪员知道他就在自己身边，紧紧地闭上眼睛。后来时间一长，巡洪员有些坚持不住，迷迷糊糊睡着了。困意朦胧之中，听见了玻璃瓶在地上跌碎的声音。 他惊坐起来，看见体育老师头歪着坐在门口的竹椅上。巡红员连叫了几声，体育老师没有任何反应。他跳下床去摇他，仍然没有一点反应。体育老师连夜被送进医院，因为灌肠及时，很快就脱离了危险。大家都觉得他这么做实在太过分。第二天傍晚，体育老师被抬回学校的医务室，有几位高年级的同学负责照顾他。校长由夫人陪着来看过他一次，狠狠地熊了他一顿。校长最后说，你下次再要死，我们绝不拦你。学校有一位教国文的老先生，能写一首很漂亮的古文，也来看体育老师。他捻着一寸多长的山羊胡子，愁着眉头对体育老师说，你好好想一想，这个时候这样的死，叫我的祭文怎么个做法。学校加强了对体育老师的监护，除了巡红员之外，又派了两位男同学来。体育老师似乎也知道了自己的行为有些过分，他意识到前来陪他的几个孩子心里都很恐慌，他们形影不离，不敢单独地和他待在一起。他曾经把巡红员吓得够呛，这种情绪严重地影响了同学们。
你们不用害怕，
体育老师不得不安慰前来陪他的几位同学。很显然，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深深的歉意。
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真的，我不会骗你们。
体育老师开始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说的是实话。他的脸上老是露出一种不是很自然的笑容，他的话又多起来。到了晚上，临睡觉前，他向三位来陪他的同学讲过去的事儿，讲他怎么和慧认识，怎么相爱，慧又是怎么会得病的。他一会儿激动，一会儿平静，有一次甚至哭了起来。体育老师终于使他的学生们相信他已经彻底地摆脱了死神的诱惑。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笑来。他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教学中去，把对慧的爱都转移到了学生的身上。他成了大家心目中最好的老师。为了讨好他的学生，他索性从自己的简易住房搬到了大草棚去和学生一起住。无论是体育课还是童子军课，他上的都十分投入。当他在课堂上讲到露营这一章时，同学们的心咚咚咚地跳起来，因为这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太诱人的章节。上露营这一章时，正是北风呼呼的冬天。坐在简易的教室里，同学们的心被身兼童子军教官的体育老师绘声绘色的描述挠得痒痒的，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露营是一个多么可爱有趣的字眼。露营意味着能在荒野里搭几个帐篷，同学们一块儿住在帐篷里，把教科书上讲过的结绳、生火、侦查、偷营都真正的做一次。露营意味着完全不依靠别人，自己做饭、烧菜、洗衣服，自己管理自己的过那么几天。大家想入非非，激动万分，都盼着露营能够早一天成为现实。巡红员他们把搭帐篷的地方都想好了，就在离学校三里多路的那个平缓的山坡上。那座山很高，在山脚上具有一个很好的平坡，有许多参天的高树，可以选两棵光溜溜的白杨来做营门。山坡前是一条现成的小溪，溪水潺潺流过，清的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这样的小溪用来洗脸、洗澡、洗衣服再好也不过。他们要在小溪上 用木板和童子军棍架起一座小桥，自己架的桥走起来一定更有味道。也许住上三天，也许住个五天，早上让初升的太阳把大家唤醒，小鸟叽叽喳喳地叫着，晚上在帐篷前面燃起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同学们挨个地说那些最有趣的故事，那将是学校生活里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春天来了，一天天地热起来，露营成了一件大家都在盼望的事儿。日子先自作主张定下来，四月四日是儿童节，没有比这一天更适合露营的日子。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搞到帐篷，体育老师首先想到的办法是向他的母校借，那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抗战后迁往内地，就驻扎在离他们不远的狮子山下。体育老师领着荀宏元和另外三位学生兴冲冲地赶了过去，可对方以帐篷已旧、容易损坏为借口，死活不肯借给他们。体育老师领着荀宏元他们去了童子军用品社去打听帐篷的价格，那数字是个天文数字，要比他三年的薪水都要多。同学们想到了自己的零花钱，省下来聚在一起，听上去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离买一个帐篷却相差太远。买帐篷似乎永远也不可能，物价飞涨，大家就算是积攒钱的话，也是离它的距离越来越远。是胖子要人给大家带来了希望，那希望一时间那么强烈，大家都觉得露营的日子突然之间近得伸手就能摸得到。胖子要人是学校从未露过面的董事长，据说没有这位董事长也许就没这学校，据说这位董事长钱多的能把一座城市买下来。儿童节前夕，胖子要人心血来潮，打算亲自到学校来视察。体育老师立刻想到可以让胖子要人捐几个帐篷。熊宏元在胖子要人来校前的几天狠狠地忙了一阵，他把写作文的全部本领拿了出来，打了无数遍草稿，时髦的好词儿都用上了。然而体育老师还是不满意，成不成就在你笔底下了，你要写出这么个意思，就说抗战期间教育学生，童子军的训练特别重要，要写出露营在童子军课程中有头等的意义，你要用雄辩的理由去说动他啊！不不不，你要用心去打动他，叫他看了心痒痒的，简直就想亲自去参加这次露营。荀宏元很快就忘了他的请求书里写了些什么话，只记得当他最后一次把那篇文章交给体育老师的时候，体育老师的眼光里闪着晶亮的泪花。熊宏元永远也不会忘了递请求书的那一天，大家一律穿上了童子军装，比任何时候都干净整齐，左胸前小口袋上横着一条蓝色的布片，上面绣着智、仁、勇三个白色的字，一切都是体育老师事先安排好的。平日不一定系的皮带系了起来，平时不一定系的领巾系了起来，童子军绳扎成雪白滚圆的一段，扣在右腰间上，人手一根童子军棍，神气十足。最显眼的是男孩子们新剃过的光头，白白亮亮的一大片。体育老师身为童子军教官，他的打扮和同学们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脖子上多了一根带子，系在带子下端的小哨子藏在胸前左边的小口袋里。同学们昂首挺胸地站好了，他们看着体育老师新剃光的大脑袋 想笑不敢笑，体育老师的脑袋实在太大，剃了光头以后怎么看都滑稽。胖子要人比原定的时间迟了3个小时才到，但是他终于还是来了。来之前，先是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刷刷刷跑过来，看得学生们一个个都傻了眼。这对士兵看上去比神气十足的童子军更神气十足，锃亮的皮带，绑腿，黄的翻毛皮鞋，呢制服，隔20步一岗，脸上毫无表情的夹道站着，随着立正敬礼的声音一路喊过来，巡洪员总算看清胖子要人的面目。早就听说过胖子要人很胖，可巡洪员从来也没见过竟然还有这么胖的人。他产生的第一印象，胖子要人是由2个货真价实的马铃薯叠起来的。他的脑袋大，肚子大，个子却太小。他迈着很小的步子走到了讲台上，开始训话。大家根本就不再听胖子要人说些什么，说什么并不太重要，除了反复念叨的礼仪廉耻，不时地从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大家心里想的全是露营必须的帐篷。胖子要人没完没了地说着，巡洪员觉得他肥胖的身子一堆肉似的堆在那儿，活像个圆顶的帐篷。巡洪员在大家羡慕的眼光下迈着正步走向主席台，他将作为童子军代表亲手把请求书送给胖子要人。这是一个辉煌庄严的时刻，巡洪员一路走，心口一路咚咚咚直跳，仿佛有一只小老鼠要从那儿窜出来一样。因为太紧张，巡洪员忘记了排练了无数次的立正敬礼。他诚惶诚恐地将请求书递了上去。胖子要人笑着接过装有请求书的大信封，抽出请求书看了几眼，笑着点点头，又塞进了大信封，转手交给了毕恭毕敬站旁边的随从。胖子要人笑着由校长和校长夫人陪同去休息室，坐定以后，校长夫人红着脸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巡洪员的同学，是个邮票迷，听说您也是一个爱好集邮的人。”胖子要人不屑一顾地说：“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好邮票？”校长夫人又把早就守候在门外的巡洪员叫进休息室，这显然是事先就安排好的。校长夫人拍了拍他的后脑勺，让他不要紧张，让他把自己的集邮册拿出来给胖子要人过目。巡洪员的集邮册有2块楠木片夹着，那是巡洪员自己设计的，首页是他父亲提的8个篆字：邮存与存，邮王与王。胖子要人打开集邮册，不当一回事儿地翻着，很快他被其中的一张邮票吸引住了。大家都注意到胖子要人眼睛突然发亮。隔了半天，巡洪员神情沮丧地离开休息室，守候在门口的体育老师领着一群同学连忙迎上来，问他怎么样。巡洪员心疼自己的邮票，沉默着不肯开口。体育老师说：“你跟他提了帐篷的事儿？”巡洪员点点头。体育老师又问：“他怎么说？答应了？难道他不答应？”巡洪员说：“
他拿了我3张邮票。”“那帐篷到底怎么说？”
同学们七嘴八舌：“到底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呢？儿童节都快到了。”“
巡洪员，你没看见大家都急成什么样子？”
体育老师顾不上安慰若有所失的巡洪员：“
你快说呀，他到底怎么说了？”“
没说什么。”
荀宏元也不知怎么说才好。胖子要人确实没有说什么，
他点点头，他就是点点头。